张居正第二十集。公府之间内阁之中的一些摩擦也渐为外人所知。邵某虽然身处江湖，但偶尔在官场走动也听到一些传闻，因此很为太师担心，这才又斗胆跑来京师，原是想投到太师门下，在这一场纷争中尽一点责任。邵大侠话匣子打开，正欲就公府内阁的纷争发表意见，高拱却把他的话头截断，说道：你对老夫的一片深情我已心领，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了，我只问你一句，你觉得老夫的气数是否已尽？邵大侠脑海里次第闪过李铁嘴和钱生亮的形象，下午见到的这两人可谓一忧一喜。邵大侠笃信神灵命运，想了想答道：气与数是两回事，气中有命，数中有数，命不足之处当以数补之。高拱听罢大笑，说道：好一个以数补之，好好，命由天定，数由人造，按你的意思，我高拱气数未尽。是的。邵大侠一半恭维一半真诚说道：只是要提醒太师一句，一定要注意术，就像在棋瓶上务必要下出套住大龙的妙手。说得好，邵大侠真乃是无双国士也。高拱一番称赞，使邵大侠眉宇之间神采飞扬。高拱见火候已到，趁机说道：老夫现在倒想了一术，不过若要完成它，还得仰仗邵大侠的妙手。太师请讲，只要邵某能做到，万死不辞。有你这句话，老夫放心了。高拱说着，便从袖笼里抽出李岩的信。邵大侠接过读罢，不解地问：这是门生对做主的孝敬，这么绝密的私人信件，太师为何要让邵某过目？让你看，就因为方才讲的那一个数，就由这封信引起。高拱收回信，小心放进袖笼藏好，然后把李岩以吃空额方式贪污巨额军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讲了一遍。邵大侠听罢也深感问题严重，忧心说道：若让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太师就危在旦夕。是啊，不只是我，京城各大衙门一时间恐怕都会人去楼空。你说这件事儿如何办理？高拱缓缓地捻动胡须反问道：以邵大侠之见，此事应该怎样处理才是？邵大侠咬着嘴唇思忖片刻，突然一击掌，面露凶光说道：只有一个办法，杀掉李岩以堵祸口。高拱心中一震，一双贼亮的目光定定地瞅着邵大侠，半晌才摇着头说：不行，这样做太刻度。还是江湖上有句话，无毒不丈夫。邵大侠还想据理力争，但高拱挥手打断他的话，说道：李岩毕竟是我门生，他如此贪墨固然可恨，但让我置他于死地，又有些于心不忍。那太师打算如何处置？我想让你辛苦一趟，前往广西见一见李岩，一来向他要回那三张田契，二来带老夫的口信给他，我可以对他既往不咎，但条件是他必须守口如瓶，必居乡里，再不要同官场上任何人打交道。就这个？就这个？怎么，邵大侠感到为难吗？这点小事儿有什么为难的？邵大侠拍着胸脯说：太师放心，我邵某一定把这趟差事替你办好，把口信带过去，把那三张田契带回来。高拱看着邵大侠的神态，知道他把意思理解错了，连忙解释说：我要那三张田契干啥？你把它烧掉就是。也好，太师，你说何时启程为好？越快越好，最好今夜启程。这么急？ 真的就有这么急？不及早同李岩打招呼，恐怕隆庆一朝最大的艳遇就会从他嘴中吐出来。既是这样，我这就走，只是我带来的一干家仆都还在苏州会馆。这个你不必担心，我已差人把他们全部送往通州，你现在可以赶去和他们见一面。明天一早，他们沿运河乘船回南京，你则可沿中州大道直奔广西而去。仆人中有三四个功夫不错的，我得带上。说到这里，邵大侠一拍脑门叫道：哎呀，差点忘了，我这次来京之前给太师在南京物色了一个16岁的良家小姐，叫玉娘，虽非天姿国色，倒也有闭月羞花之貌。我本说当面交给太师，现在只好让高福给你领回去了。你怎么想到这个？高拱又好气又好笑，说道：老夫今年61，你领来一个娇娃16，想什么话？上次去新郑，就听高福讲，太师一生不曾纳妾，老夫人又没生下儿子，我当时就留了心，一定要给太师物色一个合适的好女子，给太师生个儿子，传宗接代。邵大侠说得恳切，高拱却不动心，摇着头说道：心意我领了，人还是让他回南京。太师，你总得给我邵某一点面子。邵大侠说着就沉了脸。高拱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不肯让这等小事误了大事，只得应承下来，说道：好吧，我让高福去通州把这位玉娘接回来。如此甚好。邵大侠腾地下炕，一拍屁股就要开路。慢着，高拱拦住他说道：我们的酒席还没吃呢，这个高福弄了这半夜，酒席还不知道在哪里。老爷，酒席在这里。话音未落，高福和玉典两人便推开门，抬了酒席进来。原来酒席早就备好，高福见里头两人正谈得火热，生怕打扰，就静静地站在外面守候。邵大侠看一看一桌已经凉了的酒菜，也没有什么胃口，说道：方才太师进来时，我肚子的确感到饿，现在又什么都不想吃了。不想吃也得吃一点。高拱说着拿起酒壶斟了满满两杯，举了一杯说道：三杯通大道，来，邵大侠，既是为你接风，又是为你送行，我们来满饮三杯。邵大侠笑了笑，端起了杯子。张居正让姚匡送给冯保的信札，谈的仍是张家印处理安庆驻军哗变的事。他感觉到高拱又会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故向冯保说明事情原委，希望他注意高拱近期的奏折，方便时凡能及时通报。大约两天后的下午，趁着高拱去吏部上班，冯保约张居正来公墨室相见。刚一坐下，冯保就打开随身带来的小红木匣子，拿出三份折子递给张居正。这三份折子中，张家印的那一份张居正已在高拱纸坊里看过，剩下两份，一份是查志龙的申诉，一份是高拱对于此事的处理意见。高拱的折子对张家印措辞严厉，认为他逮捕查志龙是夺皇上威权以自用，是朝廷命官如盗贼。国朝200年来，府案两院台长出巡，虽惩治巨奸大华，犹需事前请得君命，未有如张家印者尽弃纲纪，擅作威服。何况查志龙虽有小过，却非大劣，如此处置，岂不长叛将凶眼，而令天下世人对皇上齿冷？福请皇上颁下圣旨，将张家印削职为民，永不续用。张志学、查志龙一案移交三法司审理。这封奏折盖了内阁的大印，显然是高拱领衔呈上的公折。看罢折子，张居正的不愉快已是不消说得。既是公折，张居正就有权知道，何况这份折子是涉兵部，按常理他这个分管兵部的次府应该是这份公折起草之人。 可是如今折子已送进了大内，他却不知不晓。可见在高拱眼中，他这个刺斧早已成聋子的耳朵，摆设了。
这三份折子皇上看过了吗？
张居正问。
没有。
张居正读折子时，冯宝百无聊赖伸出十个指头在茶几上练弹琴指法，这会儿听他问话便收了手回道，
折子今天上午才送给司礼监，正好我当值，记着你的吩咐，先没有让人看。
张居正表示了谢意，接着问，
以公公之见，皇上看到这几份折子会如何处置？
冯宝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绕了一个弯子说道，
那一天万岁爷从内阁回来，不知为何把高胡子大大称赞了一番，对先生的态度却好像有些不客气，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我冒犯了皇上。
张居正说着就把那日内阁中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冯宝听罢切齿骂道，
高拱这头老狐狸最会看皇上眼色行事。
张居正没有冯宝这么激动，但他开口说话语气中便充满鄙夷。
其实高拱对这些妖道也恨之入骨，嘉靖皇帝驾崩后，当今皇上耻了龙虎山张天师的封号，去年张天师到京活动想恢复爵位，找到高拱，他一口回绝，这次他也不是真的相信那妖道的什么奇门偏方，而是为了取悦圣心以博专宠，作为秉国大臣应该是主有失而敢纷争政见，如果曲意奉上，倒真的要让天下世人齿冷了。
张居正如果不是对冯宝绝对相信，断然不敢说出这番骂在高拱激在皇上的话。冯宝听了却默不作声，这里头另有一层张居正并不知晓的隐情。去年张天师到京时，曾托人找到冯宝，送上10000两银子，希望他在恢复爵号仪式上也帮着在皇上面前说说话。冯宝满口答应，正是因为高拱作梗，这事儿才没有办成。如今张居正旧事重提，冯宝内心颇有一些难堪。沉默少许，他便引开话题。
先生刚才问皇上对张家印的态度，我看十之八九还是老规矩，发回内阁票拟。
张居正苦笑了笑，
还票拟什么，高阁老的态度已在折子上表明了。
是啊，张家印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戴不了几天了。
冯宝叹息地说道，
万岁爷这两年从没有驳回过高拱的拟票。可怜了张家印，已是联名秉公办事，反遭了这等削籍的下场。
张居正说着站起身来，夺到正墙上悬挂的励精图治四字大匾之下，这是嘉靖皇帝的手书，反剪双手长久的凝视不语。冯宝理解张居正此时的痛苦心情，在一旁以同情的口吻说道，
听说这张家印是当今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写的一首好诗，写的一首好字，官儿又做得清正，却不成让高拱给害了。张先生，你看我们想什么法子把张家印搭救搭救。
张居正回转身来，坐回到椅子上，看着高拱的奏折缓缓说道，
就不必了。
先生这是为何？
冯宝不解地问。
我猜想高拱正是想到我一定会上折子书旧，这样势必引起皇上不快，他就可以趁机请旨把我挤出内阁。
冯宝觉得张居正分析的有道理，但仍不无忧虑地说，
听说张家印如此处置，原是得到了先生令他全权处理的批示，现在问题既出，先生又袖手旁观，岂不让那些好生是非的官员有了嚼舌头的由头？
这正是高拱的阴险之处。
张居正无奈地摇摇头，喟然叹道，
救吧就会得罪皇上，不救吧又会得罪同僚， 冯公公，此情之下，你想得出两不得罪的上乘之策吗？冯宝想了想，说道：
看来先生也只能隔岸观火，丢卒保车了。
张居正苦笑了笑，说道：如果丢了我这只车，能把张家印这一只卒保下来，我也就豁出去了。问题是，人家设计好了的圈套，是想让车和卒同归于尽呢。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先生能稳坐钓鱼台，张家印这只卒就有东山再起之日。冯宝温声抚慰：
唯愿如此啊。
张居正长吁一口气，接着问道：皇上最近病情如何？
是好是坏？
冯宝脸色抖得沉下来，说道：今儿下午万岁爷把孟冲叫进乾清宫西暖阁，关起门来说了一个多时辰，也不知说些什么。
会不会与那个妖道有关？
张居正问。
不清楚。那个妖道叫什么？
王九思，自号空洞道人。
这么说，他是从空洞山下来的，我原还以为是张天师手下的人。
这个人跟张天师没什么关系。冯宝趁机替张天师辩解几句：
张先生有所不知，张天师这人还正派，约束手下一帮真人道士，不搞这些邪门歪道的法术。
张居正不置可否，思路仍在那妖道身上，说道：
三五天之内要在京城里头找到200个童男童女，谈何容易？听说京城有孩子的人家闻到风声，都把孩子送到乡下藏起来了。
张居正口气中充满反感，脸上也怒形于色。冯宝盯着他，诡秘说道：
什么阴阳大旦，都是诓人的鬼话，这又是孟冲的馊主意，每夜里都要弄一对童男童女给万岁爷办睡。
皇上真的不要命了？
我看不长了。
冯宝意味深长，接着脱腔脱调低声说道：
张先生，咱们熬吧。
张居正乘坐的绿泥锦帘围轿抬出东角门时，日头已经偏西，被门楼的飞角重檐挑起的瓦蓝天空，这时已升起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连日来天气燥热，刚过仲春时节的北京城仿佛一下子进入到火烧火燎的夏季。街上一些店家开始卖起了凉透了的大碗茶，而蒲扇、凉席、下布、汗衫、被褂等一应消夏物品也立马走俏起来。坐在轿中的张居正虽然感到闷热，却也懒得掀开轿窗上的黄缎丝幔透透气儿，他仍在为张家印的事情烦躁。与冯宝道别，从公墨室出来，他又回到内阁直房，给张家印写了一封信，告知可能发生的事情，让他早做准备。还有庆远那边的事情，他也一直牵挂在心。李义和自庆远回到长沙后，给他来过一封信，说到殷正茂似乎有脚踩两只船的意思。他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殷正茂虽然为人一向刁钻，但也讲究情义，君道臣道友道分得一清二楚，不是那种卖身投靠之人。他寻思殷正茂之所以不肯对李义和口吐真言，一是担心李义和口风不严，二是对京城这边局势不甚了解，所以不肯贸然行事。昨日吏部给皇上的公折发回内阁票拟，要提拔殷正茂挂右都御史衔，寸功未见先升官一级，这有违朝廷大法。明眼人一看便知，高拱是想借此笼络人心，把殷正茂从张居正的阵营中夺走，